士来念完这段的经文。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又如经上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下面时间我们交给我们今天的讲员陈牧师。
我们再读一段相关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节到四十五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对，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人从各处救了他来。那么基督耶稣的信仰，我们基督徒信从耶稣基督是最有福气的一件事情。别的信仰呢，都是功利主义，交换条件啊，彼此互惠，你对我如何我就对你如何。但是基督徒的信仰是有丰富的关系，你能体会到能够体会到，能够体验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真是会充满对神的感谢，对神的赞美。那么我们跟神有些什么关系呢？第一个关系是他是神，我们呢，我们是受造者。这里讲到我们自己是受造奇妙可畏，我们受造奇妙，我们受造奇妙可畏，这我们受造充满神的智慧，充满神的大能。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对神会肃然起敬。第二种关系呢，他是天父，我们是儿女，那么我们是最幸福的人，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与神的性命有份，这是天下第一家，神的家庭，神可爱的家庭。还有什么关系呢？君王与子民，如果是你是个伟大国家的子民，这种伟大的国家，你会觉得自己的主权、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荣耀 非常的自豪。我们跟耶稣基督还有什么关系呢？还有牧人和羊群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主的照顾，主的供应，那么我们的生活是最安全最有安息的。那么我们跟神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朋友和什么？和知音， 也可以说是知心，就是有丰富的感情，有彼此的了解，忠诚可靠。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么我们跟耶稣基督还有什么关系呢？还有就是良人与佳偶，这个关系就是太甜蜜了啊，非常的甜蜜。所以圣经里面用一个特别的一卷书雅各书来描写啊。今天讲到婚姻的时候啊，不晓得你的兴奋呢还是悲哀。好像前不久呢，克林顿嫁女儿，这个赔钱货赔了她300万。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两个人跟佳偶的关系呢，我们不是赔钱货，我们归给耶稣基督，不必带嫁妆，而且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怎样承受万有。你去想吧，你能够看见，你能够想象的，你能够觉察的，这一切都是谁的？都是你的。这叫做承受万有。还有什么关系呢？他是救主，我们是信徒，我们走这个天路的历程。过去他救我们，现在他救我们，将来他还要救我们。主必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们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么我们跟耶稣基督还有什么关系呢？他是中保，他是中保。那么我们是什么？这个很难答，你答得出来吗？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是什么？哎，答不出来了。他是中保，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告。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律法对我们的控告，良心对我们的控告，魔鬼对我们的控告，人对我们的控告。那些最翻底的案件，你要到选总统的时候，选州长的时候，人就翻底了你不要讲别的来你们教会应征工作的时候也怎么样，也要翻底了这些最大的案件，最深的案件要通通翻出来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不必站在人的法庭，但是有一天我要站在神的法庭。请问你能够翻底吗？你能够把你的事情写明吗？感谢赞美主，我们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一切的罪孽完全的遮盖了，好不好？我有中保，不怕你怎么告我，耶稣基督的血把我洗净了，阿们。感谢赞美主。还有关系，还有什么关系？他是最大的医生，我们呢？我们是最健康的人。讲到我们有完美的人生，无瑕无疵，全然可爱，将来可以得永远的荣耀。那么今天我们读希伯来书呢，也讲到一种关系，关系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你去想，你去想的话，你发现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种最有享受的信仰。那么今天讲的一个关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那么我们是谁？我们又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个好不好答？很难答。他是大祭司，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敬拜者，懂了吧？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来到至圣所，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献上礼物，献上赎罪祭。各位弟兄姐妹，讲到这个关系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心都沉下来了，好像觉得可有可无这就是讲到，讲到一道正题的时候，大家都没兴趣。那么这个大祭司到底他的重要性是什么？祭司呢，是神所设立的，是办理人和神中间的关系。神是位圣洁的神，所以这位祭司他来到神面前，他必须是一位圣洁者。另外呢，他是办理人的事，所以他替人，要能够体恤人，能够知道人的需要，能够同情人的需要。所以祭司是把人的事 带到神的面前来办理神的事，办理这件事情，而且是一个一个的办理，一个一个的办理。就好像这个长大麻风的，他自己是不洁的，是污秽的，他不能够来到圣殿，但是现在他洁净了，所以呢他可以到圣殿来，到神的圣所来献上礼物，把他的身体给祭司查看啊。那么这祭司呢能够献祭，为他献祭，为他做洁净的礼。那么这个献祭的人呢，他只能怎样，站在圣所的院子，在这个圣所的门口，他自己不能够进去。那么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代表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不同了。耶稣基督代表我们的时候是怎样，把我们带进至圣所，到最前面的位置，把我们展现在施恩座面前啊！这件事情太伟大了。怎么样伟大呢？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多少人呢，曾经有这样的机会被英国女王召见，要去看英国女王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啊，那真是很不寻常。所以每个国家的开大会的时候，每个国家的第一夫人，这些元首们呢，他们的妻子要去见女王的时候，他们的丈夫啊都很自然，因为反正做总统的啊，都是做国王的，没怎么样。但是那些夫人呢，就相当紧张了。为什么呢？啊，因为跟这个女王一比呢，很逊色；跟这个女王一比啊，真是不晓得怎么站。跟这个女王这么高贵啊，这么这个雍容华贵，这么样有气质，这么样好的个女王站在一起的时候，一照相完了，不能看。那么所以这些第一夫人去参加这个盛会的时候非常紧张。各位你知道我们到至圣所是到哪里啊？是直接面对面到神的面前。哇，你这样去做个比较的时候，你会战惊恐惧，你知道吗？当我们来到施恩座，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就是这个味道。你为什么需要大祭司？我为什么需要大祭司？因为我们这样污秽不洁堕罪堕落成人的人，没有办法看，没有办法去容纳的人，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了，让我们成为怎么样，完全可爱。所以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所成全的救恩，非常自豪的，觉得非常荣耀的，把我们这个人披上他自己的义袍，把我们展现在哪里？在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大祭司。而如果你去读旧约，你发现在以斯帖记里面，原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看波斯王的。如果波斯王不要见你，你自己冲进去的话，只有两个结果，要不然他施恩你，施恩给你，接见你；要不然怎么样，把你斩头。那么以斯帖呢，为着他国家，为着他的国民，他就冒死进去。当他一到这个院子的时候，哇，这个波斯王一看见以斯帖怎么样，全然可爱，马上就悦纳他。耶稣基督今天也是这样，坐在宝座的右边，他已经为我们献上的礼物，已经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救赎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装扮我们。耶稣基督极其骄傲的把我们呈现在天父的面前。而且我告诉你，当我们祷告，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宇宙中间发现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全个宇宙停下来了，就来等着办这件事情。好像摩西在会幕里面要为会众祷告的时候，他一个人过去，过去的时候呢，全体的会众都站起来，就看见摩西走去那个会幕里面。当神自己来施恩的时候，神的云柱就降下来。当这些民众看见这个云柱的时候，全体的人就在那边匍匐敬拜。摩西就进去面对面的对神讲话，然后呢把这个要祷告的人，要求问的人呢留在会幕的面外面。但是我们去敬拜的时候，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是怎样？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个人直接带到神的面前。请问你要怎么样讲话？你要怎么样表达？约瑟 从监狱里面提出来的时候，礼法修面，然后换上到朝廷的衣服，就到法老的面前，每一句话都要讲得得体，每一句话都要合乎法老的需要，这是非常困难的。何况今天呢，我们祷告，我们敬拜是来到谁的面前？是来到万王之王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自己啊祷告很流利，发现自己祷告很轻松，发现自己祷告好像没有什么挣扎，没有什么困难一样，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呢。而祷告不是流利不流利的问题，祷告是太严重了，严重到一个什么地步？你来到谁的面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就好像约瑟法老王出来的时候，前面的呼道的管理的人大声的呼叫跪下啊，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大祭司？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祭司？因为我们祷告，我们再好的祷告都不足对神有一个恭敬的表达，我们再好的祷告都是结结巴巴，我们再好的祷告你仔细去看的话，哎，真的不中听啊，好像一个小孩啊，年纪很小很小，然后呢爸爸妈妈带他来啊，到这个长辈的面前，到爷爷的面前啊，庆大寿，有个大的生日，所以这个孙孩啊，妈妈爸爸不是孙孩啊，是妈妈爸爸要讨爷爷的喜欢呢，就教这个小孩讲很多的话啊，福如寿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也很久没有讲这些话，都不会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很多很多的话，那个小孩很可怜的，从小练 A B C， 然后还要背这些中国成语，一到了爷爷那里的时候，讲不出来，服不出来了。妈妈就帮忙啊，福州东海讲了很多话以后，后面的话妹妹妈妈也是半个 ABC， 妈妈也讲不出来了。后来怎么样？这个爷爷自己来帮忙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好好，乖乖乖。我问你，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祭司？因为我们不会祷告，我们再好的祷告也不足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意，我们再好的祷告也不足蒙神的悦纳。但是太奇妙了，这位大祭司怎么样用自己的祷告来包容我们的祷告，用自己的祷告把我们的祷告带到宝座面前，这样的祷告神听不听啊？哦，你们很冷淡，听不听呢？一定听。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大祭司。好了，那么在希伯来书这里讲到大祭司，第二点就是大祭司需要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特色，他必须是人间挑选的啊，神的大祭司一定是人间挑选的，不是天使，也不是别的受造之物，一定是人间挑选。第二，他必须经历过人的软弱，也必须经历过人一切的试探。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有完全的人性，耶稣基督经历了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试探。所以从耶稣基督生下来，他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婴孩。耶稣基督做成人的时候，他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耶稣基督他经历了软弱，软弱的被人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经历过软弱，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呢，耶稣基督经历过一切的试探，不但是魔鬼直接的试探，还有什么？还有从试探逼迫，还有什么？从人来的试探啊，从彼得来的试探啊，从犹大来的试探啊，犹大的试探是耶稣基督一个最严重的试探。怎么样严重呢？请问，如果你知道有个要出卖你的人，你知道有个陷害你的人，结果这个人怎样？三年的时间跟你住同一个房间，跟你做同样的工作，跟你一起做朋友，一起出去做工，你能够受得了吗？如果你有先见，你知道这个人要做这样的事，你能够忍受吗？还有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兵丁、那些群众、那些祭司长、那些犹太人 对他的侮辱，对他的责骂，对他那种羞辱，加给他那种讽刺，那种鄙视，我请问有谁受得了？我告诉你，这都是试探。试探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耶稣基督不但没有一个报复的动作，耶稣基督不但没有一句报复咒诅的话，甚至耶稣基督没有一点点怀恨的意念。为什么？如果啊，听清楚这个字啊，我这个字不能讲少。如果耶稣基督在受苦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好，等我复活以后，你有的看。只要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意念，完了。为什么？如果有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自己怎么样犯了罪？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也无用的。所以我告诉你，从耶稣基督一生下来，就是经历软弱试探，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讲成了，耶稣基督低下头来断了气，耶稣基督才从此以后不受试探。所以基督徒的试探，基督徒的软弱，不是从前的问题。如果你觉得你从前有很多的软弱很试探，我现在信主40年了，我现在没有软弱没有试探，这不是你灵性长进，这是你灵性的危机。耶稣基督的软弱，耶稣基督的试探是一生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经历过这个，希伯来书讲没有罪，耶稣基督没有罪啊，这是不同的。好，第三呢，这个大祭司必须能够体恤人，就好像这个长大麻风的，他与神隔绝，一人隔绝，非常孤单。他不但身体这样的疾病带给他很大的创伤，很大的这个损害，甚至他的心灵，他跟人群的接触也通通被隔绝了。他要住在自己的地方，要走自己的路。他一出来的时候，就好像开车要不停地按喇叭，不接近，不接近，不接近，这就是他喇叭的声音，要人通通回避他。他的心里面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没有人愿意靠近他，没有人愿意跟他有任何的相干。但是他来求耶稣医治的时候，耶稣做任何事以前，耶稣怎样？耶稣伸手摸他，啊，这是耶稣一个直接的触摸，体恤这个麻风的病人。还有这个大祭司必须是神自己亲自设立的，所以耶稣把这个人医好以后，耶稣马上吩咐他做什么事？你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啊，因为你洁净的，又要照摩西的吩咐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啊，所以这里就讲到后面这一部分是耶稣基督自己非常的尊重神之天父所设立的这个祭司制度，所以耶稣基督要这个人自己去见大祭司，甚至耶稣基督自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从来没有一次进到哪里至圣所。耶稣基督没有一次进到圣殿的至圣所，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就尊重神的设立。耶稣基督来了地上，他不是要废除律法，他是要成全的律法。而且耶稣基督自己每年3次一定到耶路撒冷，一定到圣殿去跟他的家人一同的献祭，啊，一同的敬拜。耶稣基督在地上就是遵照这神的设立，但是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希伯来书怎么讲？他在天上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怎么样为我们做大祭司。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喜不喜欢祷告？你爱不爱祷告？如果我们明白大祭司的意义，你知道祷告的时候就是全天下全宇宙所有的事情都停顿了，就是你现在献祭祷告的事情是世界宇宙的中心。还有你祷告的时候是极荣耀极可爱极完全的被耶稣基督呈现在天父的面前。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看第三个问题，就是什么人才能够为这个大祭司所接纳呢？什么人才能够为这个大祭司所接纳呢？感谢神的恩典，什么样的人呢？ 在希伯来书这一段话讲，第一就是愚蒙的人，无知的人，不认识神，不晓得自己，不认识自己败坏堕落的人，好像大卫。大卫他是个无知的人，他怎么无知呢？他不认识自己的罪性，不认识自己的这个里面的败坏，不认识自己有多邪恶。所以当他杀人了，犯了淫乱的罪了，先知拿单来面对，要来跟他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还觉得自己很好。所以拿单讲那个比喻的时候啊，他还觉得自己很不错，然后还批判这个人，这个人是该死的。然后拿单对他怎么说？这个人就是你。一讲完以后，大卫怎么样？非常惭愧，无地自容。从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自己是个愚蒙的人，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他的时候我就有的罪。所以大祭司体恤的人，大祭司所怜悯的人，就是这个无知愚蒙的人，不认识自己的人啊。只要你发现自己愚蒙，只要你知道自己无知，那就有希望了。就怕自己无知还觉得自己很聪明啊，无知还觉得自己没有需要。第二种人呢，是失迷的人，就是走错路的人，就是那些背道偏行己路、冷淡退后的人。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位浪子，这个浪子他要走自己的路偏行己路，离开他的父亲，然后他到最后呢，他自己有个很大的危机，差不多要饿死了，他才想到要回来。他要回来以前呢，他算了半天，他在想我要怎么回来，我要怎么样跟我父亲讲话，我要怎么样面对这件事。他这个人呢，虽然他回转悔改这是件很好的事，但是他这个人的心机啊，代表他的悔改里面都还有很多的罪。他怎么讲？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对我父亲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一个什么？当作一个故宫吧。为什么当作故宫呢？因为他回去以后，他有四种身份可以选。第一，儿子，当然儿子是最好的，但是觉得自己很惭愧，走错的路了啊，已经没有办法走这个回头路了，已经背叛了父亲，再没有脸走这个回头路了，所以儿子做不成的。第二，可以选择什么身份呢？可以选择做奴仆。奴仆是什么？没有身份，没有特权，没有薪水，没有酬劳，我就是你的奴隶，你要踢我，你要打我，你要骂我，你要怎样使唤我，通通是你的事，任你处置。哎，他怎么样？他觉得这个太辛苦了啊，不要做奴仆啊，做奴仆太可怜了。第三个身份他也可以选的，可以选什么？做长工。长工什么意思？我就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仆人，我就在家里面，我是可以拿薪水，我就是终夜终日，我就是一个服侍你的人，可以做儿子，可以做这个奴仆，可以做长工，都可以选。他为什么选故宫啊？他太会算了。怎么会算呢？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做 part time。我做四半天或者做八个钟头，等我有饭吃可以说啊，我还是去休息。啊，这个儿子就是这样态度，连他的悔改都是一种罪恶在里面。你去看这段话，结果怎么样？他愿意走回头路。这个大祭司怎么样？他跟他爸爸讲了：“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他的祷告还没有祷告完呢，这个大祭司把他的祷告化作自己的祷告。这个爸爸就上去跑过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的亲嘴。所以这就是第二种人需要大祭司。第一种是无知的愚蒙的，第二种人是失迷的走错路的，第三种人是被软弱所困的，就是血气的瑕疵、肉体的傀儡、世界的奴仆，一点点的试探就失败，就跌倒，就站不起来。所以大试探大跌倒，小试探小跌倒，没试探自己倒。这个绝对不是押韵的问题。大试探大跌倒，小试探小跌倒，没试探自己倒，这是神学。什么叫做神学？ 没试探自己祷，这就是原罪。什么叫做原罪啊？原罪大家很多的解释，这样这样那样解释啊。我们讲的实际一点，原罪就是在最理想的环境，在最好的地方，在最好的教导，在最好的培植下面，没有任何的引诱，没有任何的这个诱惑，结果怎么样？自己会犯罪，这叫做自己祷，这叫做原罪。所以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你的爸爸生你下来从来没有叫你说谎，你的家庭生你下来从来没有叫你贪心，你的父母生你下来从来就希望你爱你的兄弟姐妹。但是我们在家里面从小一岁两岁甚至几个月的时候就显出来了，我们会说谎啊，没有事的他还要哭，吃饱了也哭，这个换了尿片也哭，还要哭，为什么要哭啊？有什么不舒服啊？他要妈妈抱，所以他哭。从小就会说谎，没有什么不需要他还要哭。从小就会自私，从小就会懒惰，从小就会嫉妒，从小就看不惯爸爸对姐姐好一点。这就是人，这就是大试探大跌倒，小试探小跌倒，没试探自己倒。请问呢，你从前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他没有声音了。从前是不是这样？那么现在呢？你现在很刚强吗？啊，大试探大跌倒，小试探小跌倒，没试探照样倒，那么怎么办呢？感谢赞美主，我们有这个大祭司已经为我们献上赎罪祭，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把我们这一切的罪全部都遮盖，全部都洗刷了。不但如此，耶稣钉十字架的果效是什么？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的肉体，我的私欲，这个世界，我这个人已经跟耶稣基督怎样同定十字架。所以有这个大祭司的时候，我每一天可以来到大祭司的面前，我已经了结了，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所以大祭司能够体恤为软弱所困的人，软弱所困的人。好了，你从前在人间的大祭司呢，只能够在一个人失败以后呢，做补救、做挽回、做赔罪的工作。但是耶稣基督的大祭司呢，是让我们得怜悯蒙恩惠，不必经过这个失败。那么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愚蒙呢，我相信我们承认我们比大卫更愚蒙。如果讲到失迷呢，我们比这个浪子更加的失迷。如果讲到软弱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比保罗更加的软弱。但是保罗呢，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非常的软弱，所以他讲他身上有一根刺，为着这个刺他曾三次求过主耶稣，主耶稣不答应他，主耶稣只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这一生都是经历到软弱，但是他得到一个秘诀，我已经死了，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所以他在失败以前，在跌倒以前，在他失落以前，他就先来到大祭司的面前。那么我们自己呢，也是愚蒙的，我们自己也是失迷的，我们自己也是软弱的，只要我们肯来，耶稣基督就能够救我们到底。那么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啊，为什么对大祭司这种关系啊非常的淡漠，好像没有什么渴求，好像不在乎呢？我要回到马可福音第一章40节到50节这段记载，这段记载里面呢，耶稣基督伸手医治这个大麻风，对，把他洁净了以后，耶稣怎么样？就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对众人做证据。那么这个话是非常要紧的，前面的医治是耶稣把他的身体医好了， 后面这一段呢，是耶稣医好他以后，给他一个特效药的药方啊，要他去吃这个药，办这个事情，要医治什么？医治他心里面的问题，心里面的问题，好像什么？因为这个人与社会隔绝，与人情隔绝，最可惜的、最失落的是什么？他与神的关系隔绝。怎么讲呢？他是个犹太人，如果他不是犹太人的话，耶稣基督不会叫他去做这些事。耶稣基督医治撒玛利亚的大麻风以后，没有叫这些大麻风的你到圣殿去给祭司查看，只有对这个犹太人这样讲。为什么耶稣要对这个人这样讲？因为这个人有一个特权，这个特权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什么？太关键了。这个特权就是他可以到圣殿献祭感谢，回到圣殿里面向神敬拜，那么这是最好的、最大的特权。但是这个长大麻风的，他得了这样的医治以后，他有没有这样去做？有没有？他没有照耶稣这个药方去做，结果他怎么样？哇，大肆宣传呢，告诉人家：“你看，啊，你看，你看我这个皮肤嫩不嫩呢？白不白呀？新鲜不新鲜呢？你看，你知道我今天发生什么事吗？原来耶稣啊，我40年没有人触摸我，而现在耶稣一触摸我，结果我身上有这么大的果效。结果这个人怎样？把最大的恩典他不要了，好像什么？好像东柏林、西柏林隔开了40年，南韩、北韩隔开了40年，大陆、台湾隔开了40年，现在通通开放了。”你可以彼此的来往呢，40年呢，你的父亲还健在，回去吧，看看你的父亲。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心情，要告诉这个人，你跟神隔绝了这么久，你离开圣殿这么久，你现在有机会了，回去吧，去敬拜，去感谢，去献上你的颂扬。这个人去不去啊？啊，他没去，他就净讲这个事。那么这个人他做什么工作？用我们现在的名词来讲呢，这个人呢、啊，做一个活的见证，是不是活的见证呢、啊？当然是活的见证了、啊。每天就讲他自己的事，然后讲什么？讲他的成功神学，啊、哦，讲到他自己啊、哦，多大的改变，多好，多好，多好，成功神学。结果怎么样？这个人得到了恩赐，失去了什么？失去了恩典。他满足了需要，但是呢，切断了关系。如果你讲这个人得救的话，只得救了一半。所以今天各位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对大祭司的概念这么淡薄、这么少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马可福音这一段记载的，我们的眼目、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都是什么？都是前面的这一半，后面这一半我们就没有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羡慕什么？啊，我们羡慕，我们评判一个教会，我们看一个人，我们看一个人的信仰，我们很羡慕什么？羡慕三成呢、啊？三成，什么三成呢？成绩、成功、成就。啊，我们享受什么？我们享受三己，自己的己，哪三己呢？注意自己，感受自己，欣赏自己。那么人羡慕的成功就是更高的位置、更多的收入、更大的权利、换好的工作、换好的房子，这都是现实的好处。所以人拉拢人的时候啊，第一步一定给你啊现实的好处，给人现实的好处、即时的好处。人羡慕的成功是什么？就是更多的恩赐、更出色的工作、更多人仰慕，好像提高自己的身价。所以我们人要拉拢你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定提高你的身价。你有没有常常现在听到人对你这样讲呢？你留在 CBCGB 啊，太可惜了。如果你来我们教会，你老早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了。人要拉拢你的时候一定先提高你的身价。就像这个麻风病，我们所看的、我们所欣赏的、我们所要的，就是三成、三己，成绩、成功、成就，注意自己、感受自己、欣赏自己。但是不要什么？不要亲近主，不愿意对主有感情，不愿意更多的爱主。这就是今天我们信仰一个 最关键的一个时节。当这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南方的农场里面都是黑人在那边做工，他们在任何一方面，生活也好，读书也好，做工也好，信仰也好，都是受到很大的歧视，很大的排挤。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教会的教义，他们教会的神学，他们教会的发展，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够到我们北美华人教会现在这种水平。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心意，一个很完全的心意。心意，他们的民谣怎么讲呢？主，我愿更亲近你，亲近你，与主相亲乐无比，每日同行更亲密，亲爱主，求你，恳求你。当我们需要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信靠我们的大祭司。那么怎么样来信靠我们的大祭司呢？今天希伯来书的经文告诉我们，持定所承认的道，就是悔改赦罪的道，十架救恩的道，来到施恩宝座前，失败跌倒之前，试探开始之前，我们就来到施恩的宝座。今天呢，我们至少要把这个应许带回去，这两个应许。我们现在一同读第四章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十四节，我们一同来朗诵这一节，第四章的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回应。